进我们每一次在这里主日的敬拜，也让神来提醒我们，来向神来感恩。
好多谢我哋每日每个主日嚟呢个敬拜，提醒我哋向神感恩。
让我们来亲近主，
我哋嚟亲近主，
也让我们能够纪念神赐给我们教会，
亦都系感谢神赐俾我哋教会。
让我们有弟兄姐妹，
让我哋有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敬拜，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所以你今日一齐喺度敬拜，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就好像刚才所唱的歌，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歌，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所以他说我要感恩称谢直到永远。
所以他说我要感谢称感恩称谢直到永远。
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主日的敬拜，让我们可以回到你祝福的当中。
主啊，我们感谢你藉着主日的敬拜，让我们可以回到祝福当中。
你提醒我们，我们要来亲近你。
你提醒我们要亲近你。
感谢主，你也让我们能够赐下你属天的话语。
感谢主，你这个赐下你属天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让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让我们能够藏在你的话语里，
让我们可以藏在你的话语里，
我们可以不偏离。
我们可以不偏离。
我们把今天这个分享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
我们今天将你的话语分享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
求圣灵从头到末了掌管带领。
求圣灵从头到末了掌管带领。
让我们台上台下可以同感异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让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感受你的恩典。
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字，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恩典。
我们常常提到一个字，就是恩典。
有时候我们在想什么是恩典。
我们常常说什么是恩典呢？
恩典就是一个白白的礼物。
恩典就是一个白白的礼物。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你有没有想过神到底赐给我们什么恩典？
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想过神给我们什么恩典呢？
我们可以有时安静的时候我们会想，
我们有时安静的时候就会想，
我们相信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我们神给我们很多恩典，
好像给我们救恩，
好像给我们救恩，
给我们有永生，
给我们永生，
给我们有喜乐，
给我们喜乐，
给我们有平安，
给我们平安。
但是如果更实际一点的，
但如果更实际一点的，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神给了我们两样很宝贵的礼物。
我发现神给我们两样很宝贵的礼物，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的，
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
好，这两样礼物，第一就是圣经。
这两样礼物，第一就是圣经。
圣经我们知道也称为是圣言。
圣经也被称之为圣言，
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话语。
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
神将他的话赐给我们。
他来启示我们如何走在他的旨意里。
他启示我们如何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另外他赐给我们圣灵。
另外赐给我们圣灵。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他来开启我们。
圣灵来开启我们。
所以他也称为一个真理的灵。
也都称之为真理的灵。
就是耶稣的灵。
就是耶稣的灵。
就是神的灵。
就是神的灵。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他的作用就是要引导我们去明白一切的真理。
圣经也都跟我们讲，圣灵的作用就是引导我们走明白祂的真理。
所以今天基督徒可以借着圣灵，我们可以读懂圣经。
所以基督徒我们要藉着圣灵去读懂圣经。
我们可以来明白神的话。
我们来明白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怎么样，有时会很多人想，我怎么样来知道基督徒的信仰？
我们很多人说，怎样才可以明白基督徒的信仰？
我们相信第一步你要信。
我相信第一步是首先要信。
当我们信了之后，圣灵就住在你里面。
当我们信了之后，圣灵就住在你里面。
圣经也告诉我们，属灵的事是属灵的事是告诉属灵的人。
圣经也都同我们讲属灵的事是告诉属灵的人。
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当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会明白。
我们就会明白。
所以当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有两个特点。
所以我们经常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圣经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圣经是它是一个真实性。
第一，圣经是有真实性
的。我们知道圣经很客观。
我们知道圣经很客观。
它不隐瞒。
它不隐瞒。
我们看到圣经论到一些很多的人的时候，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我们看到圣经论到很多人的时候，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不管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一些好像属灵的伟人。
无论是我们圣经里面读到很多属灵伟人。
信心的伟人。
信心伟人。
或者说是合神心意的人。
或者是合神心意的人。
都会给我们看到他们不但是有一些他们很好的一些属灵的品德，
不单止让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多好的属灵品德，
但是他们也有弱点，
但他们也有弱点，
他们有成功，
有成功，
他们也有失败，
又有失败，
他们有时会这个是得胜，
他们有时是得胜，
但是他们也常常有时会落在一个错误的里面，
但他们有时经常落在错误里面。
所以我们在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到今天读一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是好像一个真实的大卫，
我们好像见到一个真实的大卫，
不像我们人有时会，我们有一种感情感会把它怎么样，像掩会隐瞒一些事情，
不似得我们好像人一样，很多时候会隐瞒一些事。
好，另外圣经第二个特点是不会过时，
另外圣经第二个特点是不会过时
，我们好像现在我们在读撒母耳记，
好像我们读撒母耳记，
这实际上是在三千年时这个大卫的故事，
是三千年大卫的故事
，但是我们会读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对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帮助，
到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仍然是对我们有一个帮助
，给我们仍然是一个很常常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经常给我们好的提醒，
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永活的主，
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活的主，
他常常在用他的话来帮助我们，
他常常用他的话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一个人生的主宰，
让我们明白他是我们人生的主宰，
他仍然在我们的人的国中来掌权，
他仍然在我们的国度掌权。
好，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看到了这圣经里面两个方面，
今天我们去读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有两个方面，
好像今天这段经文是大卫在逃亡生涯当中的一个最后一个时期，一个失败的一个经历，
好像这个是大卫在逃亡的过程中最后一个失败的经历。
我们看到因为大卫他的软弱，
我们看到因为大卫软弱
付上了一个很大的代价，
付上了很大的代价，
所以他对我们今天基督徒都是一个提醒，
所以他直到今天对我们基督徒都是一个提醒，
是一个警戒，
是一个警戒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这个史哥拉的代价，
今天的题目叫做史哥拉的代价
，我们知道史哥拉实际上就是，在一个非利士人的一个地方，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地方，
虽然这个城原来是犹太的，是西缅支派和犹大支派的，
虽然这个城原先是属于犹太人的，是，西缅支派和犹大支派
，但是后来因为扫罗的时代给非利士人占据了，
在后来因为扫罗的时代被非利士人占据，
所以大卫这个故事讲到了史哥拉，
大卫这个故事讲到史哥拉，
虽然他是以后被称为一个大卫的一个城，
虽然这个城后来被称为大卫的城，
但是实际上在记录了曾经大卫是 到了这个外邦的地方一段的经历，
记录了大卫在外邦地方的一段经历，
所以在这段经历里面实际上是大卫付上了代价，
在这段经历里面大卫付上了代价，
第一个他这是一个大卫看到他偏行己路，
第一个大卫是偏行己路
，在这个第一节里面他说大卫心里说有一日我必死在扫罗的手里，
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
所以不如逃奔到腓力斯去，
不如逃奔腓力斯去，
他想移民到这个外邦的地方，
他想移民去外国，
所以这个经文实际上在告诉我们这是大卫的一个选择一个决定，
这个是大卫的选择和决定，
他要逃奔到一个外邦的地方，
他要逃奔 外邦，
他要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心里说有一天他要死在扫罗的手里，
理由是什么呢？他心里说必有一日死在扫罗手里，
好，我们可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里讲到一个叫心里说，
他这个经文里面讲到心里说，
什么是我们有时心里说，
什么事是他心里说呢？
像心里说就是我们凭自己的意念，
就是他凭自己的意念，
他按照自己的判断，
按自己的判断
他来做一个决定，
来做这个决定，
我们知道大卫有一个很好的优点，过去
我们知道大卫有一个好的优点，
因为大卫敬畏神，
因为大卫敬畏神，
所以他做很多的事他常常求问神，
所以他做很多事他常常求问神，
但是在这个时候他 没有求问神，
所以在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他没有求问神，
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自己在做一个决定，
他是自己做决定。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小心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常常小心自己的心，
我们不要只是在自己的里面，
我们不要只是在自己里面，
我们需要第一个我们要来寻求神，
我们第一要寻求神。
所以这个问题什么是一个新的问题，
所以我这个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实际上在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所以这里我要保守自己的心
，所以在箴言书也讲到，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所以箴言书里面讲到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
因为一切果效是从心发出。
在这件事上，
在这件事上
我们看到大卫的决定带来了三个问题，
在这件事大卫带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问题，
他重蹈覆辙，
他重蹈覆辙。
我们知道大卫到选择到加特外邦人的不是第一次，
这个讲到大卫选择去加特不是第一次了
，在这个图里我们看到大卫这个是个逃亡的路线，
这个是他逃亡路线
，在原来在二十一章的时候他刚刚开始逃亡的时候，
在二十一章刚开始逃亡的时候
，因为他惧怕，
因为他很怕
，他只凭自己在做各样的事，
他凭自己去做各样的事。
当时在二十一章的十到十五节，
在二十一章的十到十五节，
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他做了一个错误决定。
当时他就逃到了加特来投奔这个亚基王，
当时他就逃亡去加特去这个投奔这个亚基王。
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的故事，他到了那里的时候面对了一个生命的危险，
他当时去到那里面对了生命危险，
好不容易他后来装疯卖傻，
后来他装疯扮傻，
也是神的保守，
是又是神的保守，
让他又回到了犹大地，
令到他回到犹太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卫他自己想的时候，
但是后面大卫自己想的时候，
他又重新了重蹈这个覆辙，
他又重蹈覆辙，
他又走回了这条老路，
又回了这条老路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他面对的一个是一个他又重新了做了一次错误的决定，
他又重新做了一次错误的决定。
另外他偏离了神的道，
另外他偏离了神的道
，我们在刚才我们看到大卫，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有这个想法，
另外他在逃亡的过程中一直有这个想法，
为了躲避这个扫罗的追捕，
为了躲避扫罗追捕，
他一直选择想去外邦离开犹大远的地方，
他想找一个离开犹大远的地方。
我们看到他刚才第一次他回已经神把他带到犹大地，
第一次他带到犹大地，
他后来又回到了另外一个外邦，在这个犹大的这个东面，这个就是摩亚地。
后来他又去了犹大的东面摩亚地。
我们记得后来我们知道在二十二章的第五节，
后来在二十二章第五节，
神又叫一个先知叫加德的，
后来神要一个先知叫加德的，
要求你不要住在这些山寨的地方，
跟他说你不要住在这些山寨地方，
就是你要回到这个犹大地，
叫他回到犹大地
，我们看到他后来才又回到了犹大地，
所以后来他又回到犹大地，
但是现在他又走出去了，
但现在他又走出去。
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人常常会走出这个神的为你预备的道路里面，
所以我发现人常会走出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
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旅程，
我知道基督徒的一个旅程
就是要跟随主的旅程，
就是跟随主的旅程，
就是我们要走在神的道路里面，
就是我们要行在神的道路里面。
但是基督徒常常会怎么样，就像这个图走走走走走到走偏了，
就好像这个图我们走啊走啊走偏了。
但是感谢主，神怎么样，基督徒的旅程他怎么样走呢，他也要一点一点又走回去了。
但感谢神，我们一点一点又可以走回转头，
这个关键怎么会走回去，
关键是怎样走回去呢，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语。
我们看到这幅图就讲到这个什么是神圣经，
我们看看这幅图是什么，看看什么是圣经，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他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他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都是有益的
，叫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叫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圣经常常是在人走偏的时候，
所以圣经常常是在人走偏的时候呢，
他来督责，
他来督察，
他说你走偏了，
他告诉我们知道你走偏了，
然后他怎么样，他使人归正，
他使人归正，
他叫你再走回去，
他叫你走回去，
让你不断地学习走神的道路，
让你不断学习走神的道。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能够走一条神所喜悦的道路？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怎样走神所喜悦的道路呢？
我们要靠近神，
我们要靠近神，
我们要灵修祷告读经，
要灵修祷告读经，
我们星期天来敬拜，
我们星期天来敬拜，
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们跟神有美好关系。
你会发现你的道路不一样，
你会发现你道路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罗德怎么会他后来会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
我们知道后来罗德怎么去这个索多玛俄摩拉。
当时他跟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
当时他跟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
他是凭自己的眼界，
他是 凭自己的眼界，
他一看这个约旦的这个大的平原多好的地啊，
他看这个约旦大平原是好地。
今天我们买房子都是这样，哇，这个地好不好？
我们现在买屋都是看这个地好不好，
位置好不好，
位置怎么样，
它是值钱的，
它是不是值钱。
这个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找一些好的地方，
这个不是代表我们不需要找好的地方住。
罗德的问题他只凭他的眼界，
是罗德的问题只凭他自己的眼界。
圣经告诉我们他后来怎么样，渐渐的挪移帐篷，
后来圣经讲他渐渐挪移帐篷，
他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在走，
他跟着世界潮流在走，
不知不觉他走到了索多玛俄摩拉，
不知不觉他走上了索多玛俄摩拉。
后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罪恶的城，
后来他走上这个罪恶的城，
面对神的审判灭掉了这个城，
面对神的审判去灭掉这个城。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要读经，
所以今天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读经，
因为神的话在提醒我们，
因为神的话提醒我们，
神常常会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忧虑，
神时时要叫我们不要忧虑、
你们应当一无挂虑，
应当一无挂虑。
他说你们不要忧愁，
但你们不要忧愁，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不要贪心，
不要贪心、
不要，你要免去一切的这些贪心，
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你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
不要贪爱世界。
他才告诉我们当我们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来告诉我们来依靠他，
当我们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叫我们依靠他。
神有能力把这些东西拿掉的，
神有能力将这些问题拿走。
所以圣经也常常告诉我们怎么样做，
所以圣经常常跟我们讲要怎么做、
他说我们你们要常常喜乐，
他叫我们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凡事的谢恩，
凡事谢恩。
神经耶稣经常对他们说你们要信我，
耶稣经常跟他们说你们要信我、
因为你到我这里来你们就会有喜乐有平安，
因为你到我这里来就有喜乐平安。
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弟兄姐妹要怎么样的过基督的生活，要彼此的相爱，
所以他跟我们弟兄姐妹说要过彼此相爱的生活。
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忍耐，
我们要谦卑又忍耐，
我们要鼓励安慰，
鼓励安慰。
好，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在这个时候不断的来帮助我们可以一直行在神的道里面。
我们看到圣经不停在这里帮助我们行在神的道路里面。
如果一个我们常常会偏离神的时候，
如果我们常常偏离神的时候，
我们有时会觉得哎呀这个很，我们感觉不到，我们觉得很好，
我们有时觉得很好、
我记得很有一些基督徒也是他们、本来一直来教会，
我知道有些祷告基督徒他们一时间来教会、
有一次他突然他累了他就不来了，
有一次他觉得很累就不来了、
但是他说自从这次不来以后他就不来了，
但自从那次不来之后就不来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太好了，天天可以星期天可以睡懒觉，
他觉得好，星期天可以睡懒觉，
他一点一点就一直一直跟神就疏远，
他一直一直就跟神疏远。
但是不知不觉你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就出来了，
但是你一不知不觉很多问题就会出来了，
好像大卫一样，
好像大卫一样。
他去的时候他发现扫罗真的不追杀他了，
他去了之后发现扫罗不追杀他了。
但是我们如果 继续地读这段经文，
但我们如果继续读这个经文，
我们会知道大卫陷在了一个困境当中，
我们知道大卫陷在困境当中。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大卫第二个给他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第二个大卫给他的问题。
第三，因着大卫这个决定他失去了保障，
因为大卫这个问题他失去了保障。
我们知道大卫这个时候他凭心里在想，
现在他是凭心里想，
他就想到有一天我要死在大扫罗的手上，
他想有一天我会死在大扫罗手上，
他以为可以这样躲避他就可以免去这个危险，
他以为他这样躲避就可以免去威胁。
但是他忘记一件事情，
但他忘记一件事，
在撒母耳记上 二十三章十四节，
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十四节，
当时讲到扫罗天天在寻索大卫，
那里讲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
他说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
但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
所以他在什么地方是最安全的？
所以他在哪里最安全呢？
他在神所要他的这个道路的里面，
他在神给他的道路里面，
是神在保护他，
是神保护他，
虽然他看不到，
虽然他看不到，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大卫因为他的惧怕，
我看到大卫经常因为他惧怕，
以致他缺乏对神的信心，
以致他缺乏了对神的信心。
我们知道二十七章今天这一章的前面就是二十六章，
我知道前一章就是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我跳过去了，
二十六章我跳过了，
因为二十六跟二十四是很相似的，
因为二十六和二十四是很相似，
因为这是记录了大卫第二次他没有把这个扫罗给杀掉，
因为第十六章记录了大卫第二次没有杀扫罗，
他有机会但是他不愿这样做，
他有机会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
我们会发现整个经文很相似，好像前一篇的重复，
我们发现经文很相似，好像前一篇重复，
所以当最后二十六章最后的时候，是扫罗又来祝福这个大卫，
所以到二十六章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是扫罗又来祝福大卫。
好，所以当他这个结束的时候，他说大卫就心里在说，
到结束的时候，大卫心里说，
他怕大卫扫罗有一天要杀他，
他又怕扫罗有一天要杀他。
为什么会这样？
点解呢？
因为我们看到大卫的眼目一直盯在扫罗的身上，
因为大卫的眼目一直盯在扫罗的身上，
他看到扫罗跟上一次一模一样，
他见到扫罗和上次一模一样，
他对他没有信，没有信心了，
他对他没信心了，
他忘记了他神在他身上的作为，
他忘记了神在他身上的作为，
以致他对神没有信心，
以致他对神没信心。
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走一条跟随主的道路？
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要走一条怎样跟随的道路呢？
箴言书一本智慧书这样告诉我们，
箴言书其中一本智慧书这样讲，
他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的所行的事上，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他说你要认定他，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道路，
他必指引你的道路。
这里讲到专心仰赖，
这里讲到专心仰赖，
专心要你单单的全心的来依靠他，
专心的全心的依靠他，
不是部分的这个是有一 部分的，或者是自己有选择的，
不是一部分的自己选择的。
我们要神要我们完完全全的走一条信心的道路，
神要我们完完全全地走一条信心的道路。
你会看到你的道路蒙了神的祝福，
你见到你的道路蒙神祝福。
我过去这个在读神学的时候要读这个希伯来文，
我过去读神学的时候要读希伯来文，
我可以告诉他希伯来文很难读，
我跟你说希伯来文很难读，
为什么？没有什么规律的，
因为没什么规律的，
跟中文一样，
跟中文一样，
中文这个字两个字就这样读，老师就是老师，你说为什么叫老师？就是这样，没道理。
中文就是 老师两个字摆在一起，老师就是 读老师，没什么为什么。
所以希伯来也没什么道理可以分析来，这个就是所以是很蛮难读的，
希伯来文都是一样，没什么道理可以分析，是很难读的。
所以每一次考试的时候，
所以每次考试，
我们同学学生都希望老师给我们画这个范围，
我都希望老师给我们一个范围，
我们希望老师把这个范围弄得很小很小，
希望老师将这个考试范围搞得很小，
那我就可以不要花这么多时间，
那我不用花那么多时间。
我记得我读希伯来我的老师很严格，
我记得我读希伯来文的时候老师很严格，
他会告诉你现在下个星期考试了，我来跟你们划重点，
他跟你我们说下星期考试了现在划重点，
结果他告诉我们 他的这个学习都是他有很多部分了，比如说第三 3.1 3.2 一直到 3.17
咁佢考试就会讲到好多部分，好多点都要考。
我们很希望把 3.1 不要了 ，3.2 不要了，只要 3.5 就可以了。
我好希望呢一点又唔使考，嗰一点又唔使考。
我的老师很有智慧，
我个老师好有智慧。
他说我帮你们画大纲，
佢话我同你画大纲。
3.1 也要，
呢个又要考。
3.2也要，
3.2又要考。
到后来3.17什么都要，那也不用什么发这个重点了。
到后来差不多所有都要考，根本就冇咩所谓重点。
后来呢，我们都很大家学生也聪明。
后来大家又聪明了，
自己去分析这个老师会出什么题目，
自己来分析老师出什么题目，
自己去按去选重点，
自己选重点。
但是我这个老师我每次考试后来 就是不要考的他就考，没有准备的他就考。
后来我们老师的考试呢，每次都去都考一些我们没准备的地方。
哦，所以后来我们找到一个诀窍。
后来呢，我们找到一个诀窍。
你要在这个老师身上拿好分数。
要在这个老师身上拿好分数呢，
你要全部都准备。
就要全部都准备。
不要投机取巧。
没得投机取巧。
啊，今天神也一样，要我们专心的来依靠他。
所以今天神也都有人叫我们专心依靠他。
不然大卫你看，他就做一个错误的决定。
不是大卫，你看他就会做一个错误的决定。
另外我们看到大卫第二个，就是他付的代价都他自己陷入一个困境。
另外看看大卫的第二个，他付出的代价使他陷入困境。
我们知道大卫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知道大卫做了一个决定。
经文里面就讲到他什么，他逃奔非利士地。
经文讲他逃奔非利士地，
他逃到这个加特，
他逃到加特，
他在逃难，
他在逃难。
他当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他看到大卫去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我们会想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我们会想到以色列历史当中。
像我们知道以色列当时历史当中最悲惨的就是以色列民被掳到外邦地。
以色列历史中最悲惨的就是以色列被掳到外邦。
啊，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历史是因为神对他自己子民，因为他们悖逆顽梗不忠的一个审判。
这个是神对以色列民背逆顽梗不忠的一个审判。
哦，是神对他们一个最大的刑罚。
是神对他们最大的刑罚。
我们相信犹太人他们也是因为这件事，他们一直记在他们的脑子里。
我相信犹太人都是因为这件事，一直将这件事记在他们的脑子里。
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
他们没有遵行神律法。
我们知道诗篇137篇。
我们知道诗篇137篇。
就是记录了这一段，当时他们在巴比伦这个被掳的时候的一个他们的一个经历，
记录了这一段，就是他们被掳的经历。
当时这个是这首歌是以色列被掳之歌，
这首歌是以色列被掳之歌，
非常的悲惨，
非常悲惨。
当时他们在巴比伦外邦人的河边，一想到自己的家乡就哭了。
他们在自己的巴比伦的河边，一想到家乡就哭了。
有时我们知道，我们当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到了一个我们以为是很好的，我们千万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好有时想到一个很好的，但这个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
我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叫 Bonnie M 他唱的，就是 River of Babylon， 就是巴比伦河。
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叫 Bonnie M， 他唱了一首歌叫做 Rivers of巴比伦河。
我们知道如果你是很喜欢这个歌曲的，我想你一定会记得这首歌，非常的 很流行的。
如果你很喜欢听歌的话，你应该会听过这首歌，因为很流行。
很多人唱的时候会感动很多的人，
会感动很多唱这首歌的人。
你看这个歌词，他说在这个外邦人的河畔，
这首歌讲在外邦人的河畔，
他们哭泣悲伤，
他们哭泣悲伤，
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家乡，
我们想起他们想起家乡。
现在他们面对什么，别人那些外邦人叫他你给我唱歌让我高兴，
他们见到其他人叫他们唱歌要来同娱乐他们。
他说我们怎么能够唱给他们听这个歌，
他们说我怎么可以唱这个，
在这个陌生的土地上，
在这个陌生的土地上。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离开神以后，在走我们自己是这个道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痛苦。
我们看到我们离开神是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是这么痛苦。
所以我们在这个看到在这段经文大卫给我们看到的困境，
我们看这个经文大卫给我们的困境。
在第五节说到大卫虽然这是一个经文好像一带就过了，
这里可以虽然这个经文一带就过了，
但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想想大卫的处境。
我们看这个经文可以联想到大卫处境，
大卫对一个外邦人的王，
大卫对一个外邦人的王
投靠他的，
投靠他，投靠他。
在你面前很蒙你的恩。
他说我在你面前蒙恩。
我求你。
我求你。
给我一些好处。
给我一些好处。
啊，让我居住在这里。
给我在这里住。
自己可以居住的地方。
可以有这个居住的地方。
为了是不要跟你在一起。
为了就不可以跟你一起住。
我们看到很悲惨。
我见到很悲惨。
王真的对他好吗？
王是不是真的对他好呢？
如果好，大卫不会提这个建议。
如果好就不会提这个建议，
他会跟好啊，我们可以每天跟你在一起多好啊。
他说我每天都跟你一起多好啊。
他要离开，
他要离开，
因为他知道他面对的是那个王一直在监视他，
因为他面对是这个王一直监视他。
你做的事要讨他的欢喜，
你做事要讨他欢心，
你要赐给他求王来赐福，
要求王赐福，
很，这是一个很羞辱的，
这个是一个很羞辱的事，
就很嘲讽他走到这个地步，
他很嘲讽到了这个地步。
如果我们读第八到第十二节，
我们看第八到十二节，
他虽然到了这个，后来到了这个，这个地，就是洗格拉这个地，
后来他到了，到了这个洗格拉的地，
这个外邦人的地，
这个外邦人的地，
他不能够，他面对什么？不能杀自己的同胞，
他不可以杀自己的同胞，
他杀那些这个他们以色列民的一些敌人，
他要杀一些以色列人的敌人，
但是他要来到雅各面前告诉他，我杀的是犹太人，
但是他来到雅各面前就说他杀的是犹太人，
他要欺骗他，
他要欺骗他，
赢得他的信任，
要赢得他的信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实际上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
实际上是没有自由人。
今天基督徒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今天基督徒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
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就是在基督里面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在神里面可以释放的，
我们在神里面有释放。
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必晓得真理，
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必晓得真理，
他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上，在福音书里面他第一次到会堂的时候，
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会堂的时候，
他读到的就是一个有关弥赛亚的经文，
他读过的就是有关弥赛亚的经文。
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
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他用高高了我，
他用高高了我，
他要我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
他要我传福音给那些贫穷人，
他说叫我报这个报告给那些受压制，给那些，他说他报告给那些被掳的得释放，
他要那些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可以看见，
瞎眼的可以看见，
那些被压制的得自由，
要那些被压制的得自由。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神里面，因着他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今天是一个完全释放的。
他要我们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因着他的恩典是完全得释放，
因为这个是在罪里面的释放，
因为这个是在罪里面的释放，
神他用十字架他的宝血的代价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来给我们的这个恩典，
是神叫我们在因为十字架的代价而得到的恩典。
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历史，
所以我们当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
以色列的历史很悲惨，
以色列的历史很悲惨
啊。读旧约的时候你一直会看到以色列虽然是神的选民，
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以色列一直是神的选民，
神对他们有无比的爱，
神对他们有无比的爱，
但是他们顽梗悖逆，
但他们一直顽梗悖逆，
他们一直去拜那些假神，
他们一直去拜假神，
不在神的里面，
不在神的里面。
所以最后有一个话，他说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他就讲到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所以当一个人离开了神，
所以当一个人离开神，
我们就在缺乏里面，
我们就在缺乏里面。
大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
大卫就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
另外最后，
最后呢，
我们看到他面对这个危险，
我们看到他面对危险。
到二十八章第一节，
二十八章第一节，
我们看到他本来可以在洗格拉就这样安心心的可以过。
我们讲到他们本来可以在洗格拉安安心心地过
，虽然他也要欺骗，
虽然他要欺骗，
还要讨好这个外邦的主人，
还要讨好这个外邦的主人，
他觉得还蛮安全，因为扫罗没有追杀他，
他都觉得挺安全，因为扫罗没有追杀他。
但是到二十八章第一节，
到二十八章第一节，
你看情况变了，他说现在腓力斯人要聚集跟以色列打仗，
那时腓力斯人要聚集军队与以色列打仗，
所以他的王这个亚杰就对他说，你要晓得你也要跟我们一起去征战。
所以那段时间亚吉就对大卫说，你要知道你要跟我一起出战。
所以这个对大卫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这个对于大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实际上是一个生命的危险，
实际上是一个生命威胁。
他要作为一个外邦人，这个作为外邦人去跟自己的同胞来征战，
他作为外邦人要跟自己同胞征战。
他是这位神曾经高立的以色列人的王，
他是神高立的以色列人的王，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
但是不做怎么办？
但不做怎么办呢？
现在要暴露了，
而家要暴露，
他面对的一个生命的危险，
佢面对一个生命危危险，
很讽刺，
呢个好讽刺。
所以有时我们可以看到，真的这个神在这个时候也给大卫能够自己也看到他这个决定所带来的一个危险。
喺呢个亦都睇到佢呢个决定带来嘅危险。
一个我们也看到他离开神的道，
我哋见到佢离开神嘅道。
大卫没有想到会碰到这么多的问题。
大卫冇谂到会碰到咁多问题。
如果他想到，他不会这样做。
如果唔系，佢唔会咁做。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但系事实就系咁。
有时我们离开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生越来越糟。
有时我离开神，我哋发现我哋人生越来越差。
今天我们知道圣经一直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始祖犯罪。
今日我哋知道圣经同我哋讲人嘅始祖犯罪。
好，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福音。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福音，
耶稣来就是为了罪来到这个世上，
耶稣来就是因为罪来到世上，
他要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
他要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
有时我们会发现罪好像对我们来说很小的一件事，
我们有时发现罪好像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小的事，
我们会忽略，
我们会忽略。
但是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罪实际上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我们有时发现实际上圣经有时最带来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最带来的就是生死的危险，
最带来的是生死的危险。
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
圣经跟我们讲罪的工价就是死，
因为罪使我们人跟我们的创造主神关系颠倒，
因为罪使我们人和神的关系颠倒。
我们人常常我们要做神，
我们常常人要做神，
我们要做主，
我们要做主，
我们的自我，
我们要自我。
所以在一个好像关系的破裂里面，
我们在一个好像关系破裂的里面，
一个秩序的颠倒，
一个秩序颠倒。
另外这个罪是一个在圣经里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死在罪中。
另外这个罪我们是在圣经里面说，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死在罪中，
我们已经跟神断掉了，
我们已经跟神断裂了。
有时我也在想，如果一个如果像圣经一样说，这个每个人都是罪。
有时可以从圣经所讲，如果每个人都是罪，
哎，我们人如果生活的时候把这个罪都显现出来，会怎么样 过日子？
如果你生活的时候将这个罪都显现出来，是怎样呢？
我有时在想，一个人，我们都找得到我们里面的罪。
我有时候想，我们人都可以找到自己里面的罪。
所以，我们如果在如果按照这个，我们好像都有一块牌子啊。
如果按照这样的话，我们都有一块牌。
哎呀，我是一个骄傲。
个牌就写住骄傲，骄傲、
嫉妒、
嫉妒
啊！我是个很自我的人，
自我
啊！我很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会有诡诈，
我有诡诈。
哎，如果就写了这个牌子走来走去，哇，真的是很，实际上是很羞辱的。
如果你有一块牌写住呢啲嘅罪喺我哋前面，系好羞辱，系好羞辱嘅一件事。
更重要的，当我们在这个罪里面，我们会麻木。
更重要嘅系我哋喺罪里边会麻木。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罪里面得到出路？
所以你今天怎样可以在罪里面得到出路呢？
是蒙了神莫大的恩典，
是蒙神莫大恩典，
是神无比的慈爱，
是神无比慈爱。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在创世之前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在创世以前神就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十字架在创世纪的三章第十五节就已经预表了。
我们知道十字架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二节就已经预表了。
这个女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
她要伤那个蛇的头，
她要伤蛇的头，
她要打败魔鬼撒旦最对我们的捆绑，
要打败魔鬼撒旦最对我们的捆绑。
所以今天神怎么样来拯救，花了这么多的代价。
所以今天神怎样来拯救呢？花了这么大的代价。
他预备了救恩，
他预备了救恩。
我们知道神耶稣道成肉身，
我们知道神做道成肉身，
就是神自己变成人，
就是神自己变成人。
他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罪，他献上自己的生命，
他为我们的罪献上生命。
他担当了人本来这个罪所应该承受的痛苦和羞辱，
他担当了人因为这个罪本来应该承受的痛苦，
他来担当我们，
他来担当了，
然后把这个祝福给我们，
然后将这个祝福给我们，
只要你信他，
只要你信他，
就可以出死入生，
就可以出死入生。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莫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莫大的恩典。
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就是在今天这个恩典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 大卫在一个错误的犯这个犯罪的一个错误里面，
我们知道大卫他虽然在这个错误的犯罪里面，
我们看到神仍然怎么样保守他，
我们看到神仍然保守他、
啊、神仍然的来拯救来怜悯他，
我们知道神仍然来拯救怜悯他、
啊、所以就好像提摩太后说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好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神是信实的，
因为神是信实的。
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啊、我们觉得很奇怪，
我们觉得很奇怪、
哎、大卫跟那个亚基王提这个要求，
大卫跟这个亚基王提出这个要求、
哎、亚基王就同意了，
亚基王就同意了、
啊、他要这个洗格拉这个城，
他要起格拉这个城、
哎、这个亚基王给他了、
亚基王亚吉王就给了他、
哦、所以大卫在腓力士住了一年十个月，
大卫在腓力士住了一年十个月，
大卫千方百计的在欺骗这个亚杰，
大卫千方百计地欺骗这个亚吉，
经文说亚杰却信任他，
但是经文说亚吉却信任他，
是神的作为，
是神的作为，
神仍然看顾这个大卫，
神仍然看顾大卫。
我们知道大卫在这段的里面，他实际上是因为他的错误付上了代价。
我们知道大卫在这个经文里面，因为他的错误付上了代价。
大卫的软弱不但这个使他在最后逃亡的当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和整个的这个 不是那么好的记录。
大卫在他这个最后逃亡经历之中留下一个不是那么好的记录、
啊、我们看到大卫后来一直波及到他后面，直到就是扫罗阵亡之后。
我知道这个问题一直波及到他，直到这个扫罗阵亡、
啊、所以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和他付上了代价，
他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和他付上了代价、
啊、我们感谢主，神是有怜悯的，
我们感谢主神有怜悯，
在这个世上我们仍然看到神的心意，
在这个世界上仍然见到神的心意，
神只要我们回转归向他，
神只要我们回转归向他，
所以洗格拉的这个代价给我们今天一个提醒，
所以洗格拉的代价叫我们一个提醒，
我们不要偏离神的道，
我们不要偏离神的道，
我们要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我们要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不然就会付代价，
不是就会付上代价、
啊、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
我们知道在基督教历史里面
曾经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
有一个很大的事件
就是改革，
就是改革，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这个当时的天主教他们因为偏离了圣经，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因为天主教偏离圣经，
他越来越腐败，
他越来越腐败，
特别那些神职的人员，
特别是神职人员、
啊、他们是跟这个都是跟权力有关，
都是跟权力有关、
啊、当时的天主教他的圣经只有一本叫、五加达的圣经，
他们的圣经当时只有一本是五加达
的圣经，
五加达的圣经
是用拉丁文写的，
是用拉丁文写，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中国人，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中国人、
哦、他照样读拉丁文的圣经，
他照样读拉丁文给你听，
所以当时中世纪教会他们英国的都听不懂什么是圣经，
当时英国人都听不明圣经，
但是教会当时的这个教会又不准其他人翻译圣经，
但当时教会不准其他人翻译圣经，
我们知道后来在这个教会历史里有一个殉道者就叫丁道尔，
当时后来圣经有一个殉道者叫丁道尔，
他是一个英国人，
他是英国人，
他在牛津剑桥毕业，
他在牛津剑桥毕业，
因为他一个人他懂很多的文字，
他一个人懂很多文字，
当他读到希伯来原文跟拉丁文原文的圣经的时候，他被神的话感动，
当他读到希伯来文原文和拉丁文原文的时候，他被神的话感动，
他就决心一定要把圣经翻译成英国英文，
他决心要将圣经翻译成英文，
要让在他们自己祖国的那些信徒能够明白，
他要叫他们的同胞能够明白，
因为当时他发现那些神父对这个圣经一点都不，就是他们是一点都没有这个知识，
他发现那些所谓神父对圣经的知识一点都没有，
但是这些神父却不准他翻译圣经，
但是神父不让他翻译圣经，
所以他有一天很激动地对这个神父说，
所以有一天他对很激动地对神父说，
他说如果神给了我一个时间，
如果神给我一个时间
让我活了用不了几年，
给我没几年命，
我能够使一个耕地的孩子能够更熟悉圣经，
我要令到一个耕地的孩子更熟悉圣经。
但很快他就会发现他一直在当时的这个受到当局的这个追杀逼迫。
后来他一直发现他受到当局的追杀和逼迫。
他没有办法逃到欧洲。
他没有办法，又于是逃到欧洲。
他继续翻译圣经。
继续翻译圣经。
后来他翻译了，完成了这个新约的圣经。
后来他翻译了新约圣经。
出版了。
出版了。
给当时回到英国，哇，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当时回到英国，得到很多人的喜欢。
但是教会这个时候他们就严厉的禁止。
后来教会严厉禁止。
当时这个国王也不让这个圣经能够这个正常的流行。
当时的国王也都不给圣经正常流行。
所以最后他们就不断的这个追捕这个丁道尔。
后来他们不断地追捕丁道尔。
最后他们终于落丁道尔落在他们的手里。
后来他们丁道尔终于落到了他们手里边。
后来作为一个异端把他烧死在这个火刑柱上。
后来他们将他当成异端烧死在火刑柱上边。
这个丁道尔在他就是在临死的时候他向神祷告。
这个丁道尔他临死的时候向神祷告，
他说求主你开英国国王的眼睛，
他说求主你开英国国王的眼睛，
让他能够看见，
让他能够看见。
很感恩，虽然他为主殉道，
很感恩虽然他为主殉道。
一年后，
一年之后，
想不到最后这个国王接受了当时的翻译的整本的圣经在英国。
后来这个国王接受了在英国翻译了整本圣经，
借着这个神的话，
藉着神的话，
让那里又重新回到了神的里面，
让他们重新回到了神的里面。
今天我们看到这整本的圣经，就一套这个圣经的书叫丁道尔圣经注释。
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整套的圣经叫做丁道尔圣经注释，
就是纪念丁道尔，
就是用来纪念丁道尔。
当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翻译了圣经。
当时在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翻译圣经，
也是后来改教成功，
使到当时改革成功。
我们改教成功之后，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我们看到有多少的语言都翻成各种各样的语言的圣经。
我们现在先知道先见到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的圣经，
让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人能够明白，
让我们信靠神的人能够明白。
虽然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虽然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是提醒我们，
但是提醒了我们，
我们真的今天我们要守住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守住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来信靠神，
我们要来信靠神，
我们要活在他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活在他的话语里面。
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这个今天这个十格拉的代价在提醒我们，
今天这个洗甲拉的代价提醒我们，
我们都会走偏，
我们都会走偏，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但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可以回到他里面，
让我们的心可以回到他里面。
我们有时也会在一个困境当中，
我们有时在困境当中，
让我们记得神的话大有能力，
让我们记得神的话大有能力。
圣经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圣经讲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
让我们来体会，
让我们体会，
我们来依靠他就可以在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
我们依靠他就可以在困境里面走出来。
我们基督徒也会面对危险，
我们基督徒也会面对危险，
但是我们知道这位主他是信实的神，
但我们知道这位主是信实的神，
他会带领我们去走过人生各样的风风雨雨，
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各种风雨，
鼓励我们来经历他，
鼓励我们来经历他，
愿神来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感谢